我们今天开始主日学求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在他话语面前来学习虽然疫情会拦阻我们在物理上的距离，但神的话不受拦阻神的话可以透过圣经和圣灵的能力进入到弟兄姊妹心中。那今天我们继续讲雅歌书如果你看这个我们给你的资料呢，你可能会有一点 confuse 就是现在给你是第三课，因为上次第二课呢没有讲因为在时间的这个控制上很抱歉我在这方面比较没有把握，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个浪费大家时间，所以基本上我会把两课的内容给大家如果一课的时间需要两课的内容，我就把它讲完所以今天呢还是从第二课来讲。那回头还是讲雅歌书这个雅歌书再次强调它的主题如果它的主题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上帝所造的那个唯美的爱情，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经文，那经文所描述的和我们的主题相切合，那这就是应当经文所传递的内容。好，那前面一课呢讲了第一章第二章特别讲到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互相这个爱恋这么一个情况，那到了第三章第四章呢还是进一步的向前走到第三章第四章要讲到这个彼此的思念这些的事情从第三章第一节他在讲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那这个是女子对这个她所爱慕的男子的一种的心态。那她在夜间床上来寻找，那是发自思想的心灵的寻找，那当然在这个实际的寻找上就是寻不见。那这是一种的状态在这个爱情当中的一种状态这个夜思日思夜想，然后呢这个梦里这个寻求却找不到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恋爱的状态。到第二节他说，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那这是寻找的第二个层面，不但是在心灵上的一个寻找，也包括呢在实质上的一个寻找。所以他说他要起来在城中在游行，在寻找，那也寻不见。那这种寻找寻不见也是恋爱状态中的一种的美好，看似好像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但本身寻找这件事情他思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赐给人的爱的一种的美好的部分在这个里面寻找本身也是一种的美好。到第三节，城中巡逻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所爱的没有？他到一个地步呢，他还向外人去询问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不一定他 physical 就这么去寻找他这个真的这样跑出去寻找，那这是一种寻找的状态就是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寻找他心所爱的。然后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终于寻到了。那寻到以后呢，他一定是拉住他不容他走，那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讲到什么呢？这个是女性或者女子她的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就是把她所爱的人融入她的家庭和她家庭一起，那这个是她爱的一种的非常重要的表达所以当一个女子要把一个男子介绍给她家人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叫做恋爱关系向前走了一大步了这是她的一个爱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和他的家人有见面他的母亲见面。到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这个里面似乎又有一个反差，前面好像迫切的寻找，到一个地步要拉他到他母亲的内室，给他介绍给家人，但这里呢又说不要惊动他。那这是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呢是一种 女子对爱的一种的寻求。她一方面从她的角度，她非常的爱她所爱的这个男子，然后呢她呢又期望这个男子呢也有自愿的对她爱的回应，不是一种的被强迫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是真正的爱的一种的表达哈。这个在女子的心中呢是比较明显的一种表达。当然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哈。那如果这个女子对这个爱的这个表达太过强势哈，要获得要控制的话呢，那就失去了这种美感啊，包括男子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状态呢是一种的美感，是爱情当一种的美丽啊，是一种的美感。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他开始描述他所爱的这个男子，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啊。女子对男子的爱，她一种的内涵的一个表达，就是她有王的尊荣，她很敬重他，然后呢有勇士在他周围，那他有非常强的一种的力量啊。勇士在他周围是讲到他本身自身的力量，到一个地步呢周围有勇士来拥护他啊。这是一个对男子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的爱的一种的表达啊。这个是女性的特点啊，男性就不是这样。那女性呢对男性呢他有这么一个爱的一种倾慕呢，这是一个内容。然后呢手斗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啊。讲到男子的那种的勇力啊，是女子所爱慕的啊。所以这个现代艺术当中描述的那种所谓的这个这个很强壮的男人哈，这个 muscle man 或怎么样啊是一种的方式，但现在这个比较不美了哈，这个描述比较不美。那在当时的情况或者在上帝所造的本性的里面，女子对男子的羡慕呢是一种美感的。然后到第九节，所罗门用篱笆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他讲到这一个他所爱慕的男子啊，非常的荣耀，到一个地步呢有这么多的装饰，然后呢众女子都爱他，都会对他发出爱情。那我必须说呢，这个仍然有一点一厢情愿哈，这个他在爱情当中那未必他所爱的男人真的尊荣到这个地步哈，是一种的描述。到十一节他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这是一种的婚宴的地步，所以他爱这个男子一定向婚礼的方向来走的。那这个是女子哈，她爱一个男子一定要和他结婚，然后呢也进入他的家庭，那婚姻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美的喜乐的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我必须说这个是罪人的光景。那真正的爱情的延伸和爱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升华是婚姻，是两个之间彼此的结合，然后呢是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个是对的，婚姻是爱情的升华，不是爱情的坟墓。那只不过罪人在这个当中会有这个问题啊，真正神所造的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从心里所羡慕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所以通常一个女子爱一个男子，她就是想嫁给他啊，她觉得这个男的真的爱她，是一定要娶她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叫从良知来的一个感受，我叫做 common sense 啊。说这个是从上帝所造的美好来的啊，只不过在人的实际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啊，把这件事情变得比较丑陋啊，这是人的问题。OK， 好，那我们到第四章。第四章呢，开始转到这个新郎或者叫做he 啊这个男子，然后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那这个就是男子对他所爱慕女子的这一个羡慕。那他呢， 和这个女子呢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前面那个女子对男子的爱，她的表达王的尊荣啊，她的勇力啊，她受众人的尊崇，然后呢她的那些的啊荣耀啊，这是一个重点。那女子对男子呢，那就是美丽。那这个美丽呢，就是这个女子个人啊她所展现的美丽。那然后呢她说你的眼啊，她眼睛是很美的啊，她的头发呢是很美的，她的牙齿呢是很美的啊，她的嘴唇呢是很美的，她的嘴也是很美的啊，那个两太阳啊，就是中文翻译的啊，那是两腮哈、啊，原文是两腮哈、啊，不是这个太阳，两腮，然后呢也是很美的啊，她的景象也是很美的。那这个是女子她本身美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上帝造的女子确实是很美的啊，在对于特别对于男子来说，那这种的美丽呢，也表现在她身体的各个特征的上面。那这些本来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美的景象，然后这个然后两乳啊，那这个是女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性别特征。那这个性别特征上帝造的也是非常美丽的啊，这个是美的事情啊。到第六节，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岗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教你全人美丽毫无瑕疵。那这个男子就说他无论在哪里奔走，他无论怎么样，他都要回来，因为呢这个女子的美丽呢实在是全然的吸引了他啊，让他一定要回到这个女子的身边啊。这个是一个在爱情当中的男子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他无论跑到哪里，他总是要回到他所爱的女子的身边。 OK。 到第八节啊，我的心腹，在这个里面呢就提升，前面讲到佳偶啊，到这里面讲到心腹。那个佳偶用的词呢是啊 my love 啊，是指他所爱的。那到这里心腹呢用的词叫做 bride， 已经讲到说他要娶她做媳妇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爱情的一个正常的转变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那和他一起走，然后呢到各处从山上往下观看，这个是爱情的表达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这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带她去爬山，走到山顶，然后呢俯瞰众山，好像呢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啊。那这是一种的爱情的表达。OK， 到第九节，他讲到我妹子，我心腹。那这是又一个身份的一个描述的转变，这里面讲到他的妹子 sister。和心腹和 bride， 那这两样放在一起呢，是一种爱和亲密关系的一种的提升。所以真正的爱情到一个地步，也好像亲人一样。所以亲情当中所有的那种的美好，彼此互相的关心，这些呢都在爱情的当中呢也是融合在一起啊，这两个并不是分开的啊。所以很多人说结婚久了两个人就像家人一样。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呢并不因此就没有了之间彼此的爱情，这个不是啊，这应该是一种的叠加，一种的融合啊，这个是一个更美的一种的关系啊，这个是好的。然后呢你夺了我的心啊，这个男子啊，他如果爱了一个女子以后呢，他的心呢会被夺走啊，所以很多这个男子这个进入很深的恋爱以后呢，会到一个这个叫失魂落魄的地步啊，没有他的这个爱人的话，他会失魂落魄哈，那是一种的表达。然后呢，你用眼一看，说夺走我的心，用眼一看就可以夺走他的心，这个是恋爱中的男子哈，那他爱了那个女子，那个女子看他一眼，他的心就被夺走了，这是很深的一种的。在爱里面的一种的表达。然后呢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啊，所以 就算他身上一个小小的装饰也会把他的心夺走啊。所以那个向上的金链呢，没有任何稀奇，没有任何特别。但是当那一件的装饰品在他所爱的女子的身上，就变成了夺他心的具有那种魔力的这样的一种的物品。那这是爱的一种的升华啊。他爱了以后呢，看他所爱的女子一切都是美的，包括他的装饰都会夺走他的心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入的进入爱情当中一种的情况。OK， 然后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这是对爱情的一种的描述。然后后面，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啊！就他所爱的那个味道，也会让他觉得非常的馨香啊！这个是一个极致的一种爱情的一种的状态。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啊，蜂房低密啊，就好像有很多的蜜哈，像蜜蜂一样滴下来。然后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啊，你的衣服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那这个都是陷入到爱情以后，这个男子对那个女子的一种的体会，包括所有的他所看的、所闻到的味道。啊，所体验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那个爱情的美酒一样啊，就是这个是深深陷入爱情当中一种的状态哈啊。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没有了哈，年轻人可能会有啊，他们在恋爱的时候会有的。那是一种很美好的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第十二节啊，我妹子，我心腹啊，仍然是这样，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中所种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仙花与哪达树，有哪达的香幡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墨药、沉香，并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泉水、溪水。那这个是这个男子对他所爱慕的女子的更深入的一种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想象，或者说一种的怎么说呢，迷想。他会想象他所爱的女子还有更美的、更香的、更好的。他在他的所爱的女子的整个的这个人的里面还有太多太多更美好的东西啊，他说封闭起来，他还没有机会触及到，他还没有机会品尝到那些非常美好的、非常美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在爱情当中的一种的步骤。我在讲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在爱情当中对于男子来说呢，她有美丽有美好。那这个美丽美好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都可以去看。这个女子的美丽，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看，都可以欣赏。她的美好呢，每个人呢也都可以去体会一些。但是她真正的全部的美丽和美好，只属于她所爱的那个男子。那个所爱的男子呢，他会对这个方面呢有更深的那种的盼望，是和他所爱的女子生命全然的这样一个结合。在这个结合的当中，他体会到的所有的美好，那个是独属于他所爱的男人，或者说独属于爱情的，或者说独属于那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之间，和别人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是爱情的一步。所以从这个恋爱中的男女呢，有很多地方呢是 common 的，大家可以观察，也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些的体会。但是真正独处的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就不是属于众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才会体会。所以男子他到一个地步，他爱到一个地步，他会进一步的想要全然的和这个女子有一个结合，有一个全然的美好的一种的体会。那这是一个向前推的一个步骤哈啊。那当然我必须要讲哈，这个是唯美的爱情哈啊。如果是像我们正常的罪人来说，当你接受一个爱情确实有美好给你去体会，但是呢罪人所有的不美好呢你也要承受哈。这是所有的婚姻和爱情当中啊是一个 package 的哈，这是一个状态。 所以进入婚姻进入爱情的人呢，不要用那个唯美去把对方全然的放在想象的当中，要很实际的去面对啊，他确实有美好的东西和你分享，但是呢不美好的东西呢大家也要彼此承担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男女都是一样。主要是描述这个。然后到十六节又到了细啊，到了这个女子，她说呢，北风啊兴起，南风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对于女子来说呢，她也有同样的盼望，她也希望她所爱的男子或者爱她的这个男子和她一起享受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爱情的美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两情相悦的一种的彼此的互动啊，这是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呢今天真的可以讲完两课哈，因为这些内容呢我不想讲太多了哈，大家知道这个内容表达的基本意思就行了哈，不想讲太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今天我们把第二课第三课全部讲完了。思考题的第一题，女子心有所爱，日思夜想，努力寻找，却为何不想被别人帮助？那这个是他又想又不想。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唤醒他，不要惊动他，让他自愿。他又想呢找到他，那这是在爱情当中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的关系。他一方面很迫切的想寻求他所爱的，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各样的渠道，另一方面呢又不想呢是用方法得到他所爱的人的回应，是想让他所爱的人自动的回应他，因为那个爱呢自动的回应的爱才是真正的美好的爱啊，这是一个爱情当中一种的状态哈。所以你会看见陷入恋爱的人特别是在他们关系还没有明朗之前那种的挣扎啊，那种心里面怎么小鹿乱撞之类的哈，那种的很美的哈，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好，第二，女子赞美所爱的男子，像有所罗门王的威容。女子是爱这样的男子吗？并不是女子只爱做王的，但是当一个女子爱一个男子的时候呢，她会从这个角度会放出或者说体会那个爱情，男子在她这个心中，在她所爱情的这种的形象当中，就好像王一样有尊荣啊，这是女子对男子的爱的一种的很重要一个特征。当然有他的各样的这个雄壮啊、美感啊、力量啊、力度啊，这是男子的一个特征，上帝造了男子是这个特征，那女子因这个特征去爱他啊，这神所造成奇妙的爱情的关系哈。 OK， 第三，男子喜爱所爱的女子的容貌身体，是否只在乎外在不在乎内在？这个也不是啊，这个是外在内在两个都有的，那一个外在的东西本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上帝造了夏娃领到亚当面前，亚当所看到夏娃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美的，所以亚当说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做出一个非常美的诗歌，他和这个女子之间的彼此的切合到一个地步，骨肉是相连的，那是爱情的最深入的一种的表达了啊，这个是的，所以那是有美感，上帝造的女子的美丽那个是事实，也是上帝让人感受到观感到这种的美丽，说这些都是好的哈，这个是，但只不过人有罪以后不一样，但如果人在上帝所造的本性的层面来看，这些都是非常美的哈，这是好的事情啊。所以男子爱女子的外面的美貌并不是有错，并不是他因此有什么不好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那除非这个男子本身里面是不好的，那他所发出的东西当然就是不好的哈，所以从上帝所造的唯美的爱情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第四，男子喜爱女子，称她为妹子，也称为心腹，表达唯美爱情的怎样内涵？所以真正的爱情或者说从上帝来的爱情一定是和婚姻是一体的。那我再次说，上帝所造的爱情不会在婚姻之外，婚姻对上帝所造的爱情是一种的融合和升华， 是一个爱情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那这个是神所造的，那只不过呢，在世人的经历当中，他在爱情的阶段把他最美好的展现出来，结果进入婚姻以后呢，他的罪性没有办法去掩盖的，所以呢，产生的所谓的在婚姻当中的那种的不好的东西，似乎伤害了爱情，实际上那个不是的，因为本身从开始就不是他本来的本相，所以进入到婚姻以后是本相的表达，那这个之间本身是这样连接的啊，所以在婚姻之外那种的爱情，从罪人的层面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装饰的结果，但真正进入到婚姻当中，那个真实的状态表达出来以后，你当然会有落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哈，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世人未必看得清楚，但基督徒看得很清楚的啊，那这个是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第五，男子的心被所爱的女子夺去，是表达男子真爱必须因此舍弃一切吗？所以这个男子他爱那个女子，心被他夺去了，那只是把他的爱情全然的归属到那个女子身上，并不是说这个男人整个的生命都因此会舍弃了，这个不是的啊，这个一定不是的哈。所以特别是女子在这个点上一定要了解，因为女子呢在这个时代爱一个男子，他们会经常用一个词叫做飞蛾扑火啊，就不顾一切的啊去爱那个男人，那这个是一种的冒险的啊，或者说爱情所驱动的一种甚至叫做失去理智的狂热的这个地步，那在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确实是危险的，确实是飞蛾扑火的。那从爱情的本身来说呢，有一个全心的投入，全身心的投入，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得到的回报绝对不是应当是火的焚烧，反而在此受害，不是的，应当是两个美好的结合。但是男子对女子的爱呢，他全心的爱她，但是并不违背上帝造男人的本性，他有 mission heart， 他有上帝给他的使命，他绝对可以全心的爱这个女，爱这个女子，他的妻子也可以全心的去侍奉上帝，这两个不矛盾的。那所以这个是要了解这个爱情的这个本性哈。所以作为一个女子，或者说特别是年轻人，你爱了一个男子哈，一个男孩子，你要跟他结婚，然后呢，你要把他全部的这个控制在你的爱情的范围内，你的这个做法是错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会得到爱情，你也不是真正爱这个男子，那是一种私欲的狭制的一种的表达，不是爱情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啊。所以你应当让这个男子更加的在他上帝所造的本性的当中实现他在上帝旨意当中所有的事情啊，神的使命和他本身对家庭对爱情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表达，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package， 应该是这样。好，第六，女子爱男子是单单归属，把一切归属给他，男子是否也应该如此？从爱情的层面是的啊，一个女子全然的爱一个男子，只爱他一个，这个男子也应当全然爱这个女子，只爱他一个，这个是的。但是呢，我回头讲上一个问题，不是这个男子从此事业也不做了，上帝也不服侍了，整天和这个妻子在家里这个体会爱情，这个不对的啊，这个整个生命状态都是错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希望上帝能够开启信主的女子能够看清楚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啊，那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的美好。好，那填空题。第一个，真正的爱情会用心力寻找，真正的爱情不会用手段得到啊，用手段不会得到真正的爱情。第二，女子爱情眼中的人具备独特，女子爱情眼中的人具备尊荣啊，这是女子对男人的爱哈，她是很独特的，她有尊荣，但不一定她一定要做王的，这个不是的哈。第三，真正的爱情包含外在的容貌，真正的爱情包含内在的美好，这两样都有的，外在的容貌内在美好是一个 package， 都是应该有的哈。第四，真正的爱情有情侣的美好，真正的爱情有亲情的美好，两样都有的 真正爱情这两样一定是都有的。那个情侣的是指单独的独特的，那亲情的是指好像家人一样，是一个普遍的，这个两个应该都有的。第五，男子的爱情是委身的投入，男子的爱情是真心的投入啊，是他的委身和真心，但不一定是全部，那因为他的另外一个部分，或者说他生命当中很重要一个价值，这个实现是上帝给他的使命，他一定会真心的投入，也会委身在爱情的当中，但不是全然啊，好像被挟制一样，那个绝对不是啊。如果一个男人被爱情挟制住了，他就不是个正常的男人啊，这个就不对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好，第六，真正的爱情是身心的归属，真正的爱情是唯一的归属啊，身心和唯一啊，这两样。好，然后呢，我们要进入第三课，今天把第三课也讲完啊，我们差不多半个小时可以讲完一课哈。第三课呢是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进到里面的内容。那第五章呢继续向前推，前面呢是讲到爱情的追求，然后呢爱情的这种的互相的寻求和爱情的梦想当中很多的美好。那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呢，这里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相思。那相思呢，从爱情的这个本身好像是痛苦的，彼此相思，但本身相思呢也是爱情美好当中一个部分，这个是上帝所造的爱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的经历哈。那个相思本身是美好的啊，似乎是痛苦，实际是美好的啊，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哈。然后呢又讲到男子和女子的不一样所产生的一些的误会，那个误会本身也是美好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唯美的爱情哈啊，这个是很特别的。第五章到第六章，那第五章呢他说呢，我妹子我心腹哈，继续还是这一个用词，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蜜蜜房和蜜蜂，喝了我的酒和奶。那这是男子呢在前面第四章开始，那个女子说请你进来来享受他爱情的独有的，然后这个男子说那我就去享受这个爱情独有的。那后面呢有个叫做 others 叫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说我的朋友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这一句话在说什么呢，就是众女子他们对爱情这件事情呢，或者说他对别的女子的爱情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投入呢都是比较深的啊，这个是女性的特点啊。所以很多女子有闺蜜啊，那个闺蜜对她爱情的这个方面呢有很多的投入啊。一个女子她进入爱情当中呢，她通常会和她很多的好朋友去讲她的感受她的观察，然后他们在一起会讨论这个事情。那男子呢是非常少的啊，他一般他爱一个人他大概就藏在心中的啊，他很少去跟别人去讲这个事情。但女子的特点呢，他们一定会讨论来分享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本身是上帝造了女子他们这个特性之一，他们不但享受自己的爱情，他也享受别人的爱情啊。所以这姊妹呢最喜欢看的爱情连续剧，他在这个爱情连续剧和那个里面的女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这姊妹的特点。但男性呢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特性哈，本性不同。所以这个众女子呢一直参与到在这个里面，但你在整个雅各书的里面你看不到众男子，没有众男子的，众女子在这里面是一个角色，这个女子那个男子和众女子这三个角色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特点啊，是这个特点。好，然后呢这个众女子看见这个男子和那个女子的爱情，那他们在旁边呢欢呼，他们旁边呢一起跟着高兴，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在一起相爱就很好啊。所以这个在现在有些这个电视节目 什么相亲节目啊，然后那两个人差不多的时候，那很多女孩说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就很投入哈啊，他们很享受这个投入。好，那到第二节，又是这个女子 she 哈，她说呢，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满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是什么呢？这个男子呢，他非常投入的去追求这个女子，他要和她见面。到一个地步呢，他那个头呢满了露水，露水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夜间呢，凌晨呢，他对追求她，啊，天还未亮，他就想要去追求她，所以那是很迫切的一种的追求。但是呢，这个女子呢，她就说呢，啊，她已经休息了，啊，她不能回应他。那这个是男子和女子之间因为特性的不同，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的落差，不一定男子有什么反应，女子立刻就会反应，她这个不一定的。那本身这种的落差也是美感，也是爱情当中的美感啊。大家的体会啊，不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那就是有点问题的哈。那这本身也是美感。然后呢，这个美感呢产生了问题。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那他呢，这个男子的这个追求呢是非常的迫切。尽管呢，这个女子呢对他似乎有一些的拒绝，但他仍然很迫切的去追求啊，说手从门口里伸起来是一个很追求的动作。然后呢，我便因他动了心啊，这个女子在这个男子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追求下面，她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栓上啊，她以她非常美好的情况去迎接。去回应他的追求。到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所以出现了一个问题，他追求他，他又拒绝。然后呢，这个男子的更迫切的追求，结果这个女子呢，她决定回应他的时候，这个男子又走了。那这是一个爱情当中一种的啊，擦肩而过啊，这个误会啊，误差啊，什么这个误会啊，这个情况本身是美的啊，会出现的是一种的美感。然后呢，这个女子说，她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她竟寻不见，我呼叫她她却不回答。这个误会呢产生了困难，产生了似乎感情上的一种的创伤，然后这个创伤产生一种思念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痛苦呢，本身爱情当中实际上是一种的美感，那两个是一种的思念啊，那这是有意思的。到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了我的披肩，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看守的人为什么会打这个女子啊？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经历很多的挫折，这个女子有很多的挫折感，到一个地步连周围的观众都不能够体会他，理解他啊，原来那些是跟他一起欢呼的，现在呢不能够理解他，原来帮他寻找，现在反而阻止他寻找，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到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我，我因痴爱成病。所以他陷入了这个爱情的一种的困惑迷茫，陷入到相思的里面啊。然后呢，他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原来那些一起欢呼的众女子，现在他好像失恋了，然后他又回来找那个众女子，跟他们诉说他失恋以后的那种思爱成病的痛苦，就是爱情当中一种的经历哈，蛮有意思的。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所以他强调了两次，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何强处，那就是双重的来 确定这件事情，也成为一个很强烈的质疑，就是说你呢已经是女主中极其美丽的，那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对那一个男子思念到这个地步？他有什么强的呢？有什么好的值得你这样呢？这是一个众女子旁边观众的一种的反应。你就这样嘱咐我们。然后呢这个戏这个女子又说，我的良人白耳切红，超乎外人之上。那重要的是后面半句，那是他的唯一，是超乎万人的之上。那后面的描述呢，是讲到他的头发好像金子啊厚，然后呢好像乌鸦，他的眼好像鸽子的这个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桂啊，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却滴下墨药。这都是对他所爱的男子的这个美的描述哈，这个美好的描述。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着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啊。所以这个女子对他所爱的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都是很正常的内容哈。他的形状如同黎巴嫩，且美如香柏树，他的口齐齐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啊。这个是对这一个爱人的一种的描述啊。那描述了这么多以后，到第六章，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说，你这女主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众女子呢，从质疑呢变成认可。那这个质疑和认可呢，不单单是这个女子对她所爱的男子的描述有多好啊，不单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这些众女子看见这个女子真的全心的爱那个男子。所以众女子呢，被她的描述和被这个女子在爱情当中那种的执着，超乎万人之上的那种的投入感动了，所以呢他们就和她一起去寻找她啊。这个是一个变化啊，这个观众的变化都在这个爱情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一种的角色啊。这个是这段描述。然后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柜，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那这个里面呢，似乎呢又好像这个女子知道她的良人在哪里。那这个里面呢，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众女子和这一个女子的区别。所以众女子帮她寻找只是愿意，但是呢他们也找不到。那真正能找到的还是这个女子，她在爱情当中她知道她的良人在哪里，所以她和她所爱的人彼此的这种心理的切合是超过众女子的。所以众女子在当中呢有作用，但她终归是观众，她不是真正的这个主角。所以主角对这个事情了解要超过旁边的观众啊，这是一个情况。到后面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这是男子对女子的描述，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那这个是男子的一种心态的转变，这个心态转变挺微妙的。微妙在哪里呢？当他很深爱一个女子，然后在一个误会的情况下被那个女子拒绝以后呢，这个男子的心态有一个微妙的转变。这个转变有两点，一个呢，那个女子在他心目当中变得更加的高贵啊。但千万这个女孩子不要想要提升你的高贵故意拒绝啊，这个不是哈，它是一个正常爱情的互动是这样。所以前面的美丽和这个高贵之间呢有一个连接啊，这个是爱情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她呢说，求你转眼目不看我，到一个地步呢这个男子都不敢看这个女子啊，这个爱情的力量就会推到这个地步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的感情的这个状态哈。我的体会哈，如果你没有更深的体会或者不同的体会没有关系哈，这是我从这个字句当中所观察到的一些的体会。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啊，看了他以后他会慌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的。你的两太阳就是两腮哈，如同石榴。然后呢，到第八节开始，有60王后、80嫔妃，并无数的童女。是讲到他所爱的女子的高贵，啊，这个层面，前面是美丽，现在高贵，啊，这个是在一个似乎追不到的，或者说被拒绝的情况下，他马上就导向这么一个感受。然后，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有福，王后见了他也称赞他，就是独有的。这个他所爱的女子是一个独有的，美丽到一个地步是他独有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男子的一种的体会。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那这个女子在她男子的心目当中，那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图画。在这个图画当中，有美丽，有高贵，有威武，什么都有了啊，是一个让她不敢去注目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个爱到一个地步是到这个状态哈、然后到第十一节，我下入河头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这个男子呢，他又开始又进入观察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开始进入观察阶段了，从原来的热烈追求后来退回来，现在又开始在一个观察阶段啊，在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思念的啊，相思的一种的状态所产生的一种的张力，是这种张力。那到后面的这个13节，这里面讲到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这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这个众女子呢，在呼唤这个女子回来。那这里面出现一个词呢，叫做苏拉密女。那苏拉密女是什么意思呢？苏拉密女呢，它是一个组合词。她是一个地名，叫做苏念。苏念的女子叫苏拉密女。苏念是以色列的一个城，苏念那个地方呢是产美女的。如果你看列王记，大卫这个晚年的时候，有个苏念的女子，在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那个女子是极美丽的。那在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时候，有个叫苏念的妇人，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呢，她的这个品性是很美丽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她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呢，苏念那个地方是产美女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经常说这个世界某个国家是产美女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地方是产美女啊，所以我不做任何的评论，我不好说那个地方产美女，那个地方就不是美女，那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话啊，这不能说的。但是呢这是一种的常态。那苏拉密女呢，就是那个苏念的美女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就说呢他们呢要看这个女子目前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他要和这个女子呢来交流啊，来跟她讨论，或者说来看她在爱情当中这种的情况到底如何。那这个女子怎么回答呢？她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那这里面出现另外一个词，马哈念跳舞的是指什么？是指天使啊，在这个天使显现的地方，是指这个当时这个雅各 离开他的这个本土本家去这个拉班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马哈念里面看见有两个这个天使降下来。那马哈念里面跳舞好像天使跳舞一样，是很美丽的。那这个女子呢就对这些众女子说呢，你们呢只想看在爱中的女子的美貌，好像看跳舞一样，你们不能够体会呢她在这个思念当中她的痛苦。这个是这个女子和众女子之间的互动在说什么呢？真正在爱情当中的女子的体会是旁边众女子的观众呢不能够完全的能够明白的啊，他们之间是有这种的落差。 OK， 好，这是思念的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下思考题，我们就把这两课都讲完了哈。第一个，第三课的思考题，书中描述的男女爱情是完美的，为何彼此互动还会发生看似的误会啊？这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是不一样的。那我说本身这个误会也是爱情美好的一个成分所产生的这个思念。第二，女子没有直接回应爱人，后来为何又想回应，并且落入迫切的思念？所以前面那个没有回应呢，不是故意的哈，不是后来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的女的为了要夺得那个男人故意拒绝他，要建立一种所谓的美感，一种的神秘力量，然后想要得到他，绝对不是手段哈，那个用手段是没有意义的哈，没有价值的。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男女之间的一个区别，在男女之间区别的当中呢，他们在互动上面会有落差，那个落差会产生误会，那本身这个误会也是美感，所以呢也因为这个误会的缘故呢，它会产生思念啊，好像似乎是在恋爱当中受到了挫折，然后产生了思念，那本身那个并不是他们不相爱了，只是误会，那产生了思念本身是个美好，等他们那个误会解除以后呢，他们再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会得到更大的升华啊，他们会体会更美好的爱情啊，这是一个本身男女之间的一个区别啊。第三，众女子为何对女主角的相思发出疑问？女子的解释是否能取得理解啊？那结果是取得理解，为什么发出来呢？就说你这么漂亮的女子，为什么爱那个男人爱到这个地步呢？啊，所以观众和主角之间体会是不一样的，观众他以一般的观察，但是呢真正的投入的人他切身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产生疑问呢算是正常，然后这个女子的解释呢取得了理解，取得的理解并不是他们完全理会他的感受，是这个女子对那个男子的描述他超乎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肯定，让众女子说那他就是爱他了，那如果是这样就支持他。 OK， 这个是女性的特点啊，是这样的。好，第四，众女子似乎理解，愿意帮助寻找，为何女子似乎已经知道爱人在哪里啊？那这是主角之间他们彼此有很清楚的互相的理解和互动，观众呢只是到观众的这个程度哈啊，不可能更深入。第五，男子同样思念爱人，诉说对女子爱的唯一，为何当初没有坚持而离开？那这个是一个特点啊，所以这个男子真正爱那个女子，他一定不会这个死缠烂打的哈，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真正爱一定有尊重这个成分的，所以他可以表达他充分的表达他的爱，但他一定会尊重这个女子，他一旦发现这个女子他的感觉这个女子拒绝的话，他就会很自然的向后退，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本身这个退呢也是一种的美感，是这个男子对女子的尊重，然后呢这个尊重以后呢，他本身对这个女子的形象呢从原来的美丽又到了尊贵这个部分啊，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的变化啊，那对那个女子的爱情会更加的升华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变化，那本身这是美好的。 OK， 然后呢他就离开了，产生了彼此的这种的相思啊。第六，为何众女子召唤看更美丽的苏拉密女，为何女主角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观众就是观众啊，观众没有这个女主角本身那种内心的这种的痛苦挫折思念那种的难过，所以他们看见爱情当中的女子 在爱情当中他们很愿意参与，然后愿意去观察，但是呢他无法体会，这个是正常。所以看他在爱情当中的情况就好像看跳舞一样，所以这个苏拉密就说，你们看我好像看跳舞一样，你们就知道享受，你不能够体会我自己在思念当中的痛苦啊。那这是一个投入者和这个观众之间的一个差别哈。好，后面填空题。第一，男女在受造的本性上有不同，男女在爱情的感受上有不同啊，所以他在爱情上都是一样，但是感受上不一样，因为受造上不一样的。第二，爱情的思念会产生苦楚，爱情的相思会产生甜蜜的。所以相思呢会有苦楚，但相思也会有甜蜜啊，这是这第五章第六章的一个特点。第三，女子对爱情的感受有共通性，女子对爱情的感受有特别性，它有共通性，但是呢又有个别啊，如果你没有经历，你就没有办法体会那个经历者本身的感受。第四，旁观者对爱情有一般的了解，经历者对爱人有独特的了解啊，所以经历者他对他爱的人会有独特的啊，其他都是 common 的一般的了解。第五，男子对爱人的追求会执着，男子对爱情对爱人的回应会误解，他会执着，但他会误解，他以为那是他拒绝他啊，实际上是大家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或者反应呢不一定那么100%的切合啊，这是一种误解啊。但是这个男子是真正爱他的，他不会强迫，他执着是执着，但是绝对不会去强迫的，那这是真正的爱啊，因为他有尊重在这个里面，执着并且尊重他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第六，女子观赏别人在爱情中的美好，女子体会自己在爱情中的纠结啊，所以她可以观察别人在爱情中这么美好，但真正能够体会的是她自己本身啊，她身处这个环境当中本身才会体会到这个纠结。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完成的两课的内容，第三课、第四课，所以下面呢还有一课我们就完了，把第七章、第八章就讲完了，那雅各书就讲完了。所以还是四课的时间讲完了这些的内容啊。在这些内容当中呢，我再次做一小小的这个总结，大家就发现在雅各书中，如果你真的是进入经文的当中去看，你就知道呢它实在描述的就是男女之间这种爱情的互动，是非常的实际的，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都会观察得到，你未必是这个女主角或男主角，你可以体会到所有的全部，但是在一般的观察也包括你个人的体会的当中，你都会体会到的，就这些就是爱情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我就说写雅各书呢，如果你要把它主题定了以后呢，你还要去讲经文，讲了经文和你主题切合的时候，你那个主题呢方向才会准确，如果和主题不切合，那你的那个主题呢就要再重新再思考了啊，是不是准确。 OK，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来感谢你，求你用你的话真正的把里面所包含的宝贵的东西传递给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短暂的，虽然爱情在地上存在的年日是短暂的，但是主你仍然把那个最美好的放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是你所设立的，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彼此的男女之间彼此的相爱也是你所赐予的，愿那个美好能够在属你的人中能够更多的体会，也愿意主让所有属你的人能够知道主你所给的实在是最美好的，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添加美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地上真的无法去了解，我们相信你给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